音十七章二十四节，在和合本新约圣经第154页，请听我来读。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康来常牧师，证道的题目是共牧主爱。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结束约翰福音，我们非常感谢主，主把他的话赐给我们，也很高兴在这半年我能跟弟兄姐妹同工一起来享受上帝的话。约翰福音到第二十章的时候应该就结束了，因为也讲到耶稣的复活，也讲到整个写约翰福音的目的，要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应该结束了。但是为什么又有21章呢？那么有很多的解经家说，根本21章是后面人加的，那么画蛇添足，不应该加的。我相信不是画蛇添足，也不是别人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会有一天是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日子，我们不会有这样一天的。在地上一天，我们就会碰到一天的难处，一天的恩典，一天的平安，一天的动乱。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可以每天每时刻靠着主来得胜，靠着主来帮助我们。你真的是想不到，各位，你知道我最近真是晴天霹雳，想不到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地方请我讲道，那么后来那个地方的同工又拒绝我去讲道，那后来知道拒绝我讲道的理由是他们有同工很严肃的认为我有神经病啊，真的。那么那个请我去的人呢就非常的生气，说哎呀，这康牧师有神经病，你们才有神经病的。各位，你不要说我有神经病哦，因为我下面讲的话你可能觉得我有神经病，我听到以后很高兴，真有神经病了哈。高兴什么？就是我开始有一些一方面觉得自己的灵性真的有一点进步。当然刚刚听到人家说我有神经病而拒绝我的时候，所有不当有的反应都有，就是讨厌他们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又开始编织很多很多的故事啊，包括有一天我在他们教会的对面一个比他们大十倍的教会讲道啊，然后他们要来听到都没有位置听啊，然后他们就很就是挤在旁边听，听到了几句都觉得哎呀好可惜啊，当年我们请他就好了，这一类的事，这都是不应该有的啊，这都是自大，这都是自卑，这都是自怜，这都是没有爱心。那么这个时间感谢主不是太长，我常常要想到主自己的话，包括我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话，就是神实在有极大的恩典，有极大的怜悯，而且神在每件事上都有恩典怜悯。而且我也在这我想半年可能一年来，我也常常跟信友堂的弟兄姐妹讲，是以前比较少讲的，就是以前不太敢讲的，就是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呢通常是比较养尊处优一点的。各位请你不要马上说对，我们信友堂的那些谁谁谁就是养尊处优的，也包括你在内了哈。就是所谓养尊处优，就是我们通常不太能听，也不太能经历十字架，也就是说我们都很希望舒服平安，没有任何的艰难。各位，我尤其是这样，我是非常担心害怕紧张的人，所以我希望我的路都很顺利。那么因此我现在有的时候看以前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三四十年前的一些属灵书籍，我就很稀奇为什么我以前看到一些属灵书籍，包括一些宣教士的见证，包括以前看那个假爱美的 Amy Carmichael， 还有他写的《恒爱的光辉》，包括那个 Isabel Kuhn， 那个杨密桂林在云贵高原传道的这对夫妻的，以前我看的时候非常讨厌，我觉得这些人都有一点 禁欲主义，好像都是讲把上帝讲得很凶很痛苦，信靠耶稣就这么多的苦事，这么多十字架，我觉得很不对。但现在再来看的时候发现，哎呀，真是属灵人讲的非常合圣经，也很对，只是以前我不敢碰到这些东西。尤其像杨密桂林，那么他很喜欢看小说，后来就把这个小看小说的习惯停止了哈。我那时候看就觉得这种都是心理不正常的人啊，有什么小说有什么不可以看？各位，小说当然可以看。那个杨密桂林在他小说在他传记里面讲到，就是说小说是可以看，但那个东西捆绑他的时候，他知道神要把他拿走。我以前不喜欢经历这些，我在生活中不喜欢经历任何一件不顺利的事，不舒服的事。可是感谢主，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经历，也越来越知道这是宝贵的。而且弟兄姐妹，我大声地说，这是最宝贵的。当我们在生活中碰到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圣经上是这样说的，你们要以为大喜乐，还不是小喜乐，不是以为大委屈而以为是大喜乐。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这样讲，在八福里这样讲，保罗在书信里这样讲，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讲，彼得这样讲，每一卷书都这样讲。当我们碰到这些看起来实在不合理的上帝给我们的一些修剪的时候，我们喜乐感恩。所以当我想到人家说我是神经病的时候，那么当然一开始就是那种属血气的反应，很火大。但是再想想看，哎呦，他如果真的知道我脑袋里想什么，不只是神经病，真是鬼附了。就是我也能体会到啊，为什么这个有一些圣徒能够在受到羞辱的时候很欢喜啊，因为发现因为被提醒到他自己的本人内心比人家说的其实还要糟糕得多。我就感谢主，我实在有很多的举动作为，各位你们都知道嘛，我这一类的笑话已经够多了，不必再多讲了。就是这个人也不像牧师，讲话也不像牧师，看起来也不像牧师。那么当然你们底下也有人说其实也就不是牧师了哈。那是我们真是蒙恩的人，神常常就把我们这些我们老的这些毛病，我们不想改的，借着一些看起来很剧烈的东西来修剪。我们也常常在学习要爱人，要忍受。如果人家叫我神经病，我都不能爱人的话，那么我如何人家打我左脸右脸能转回去呢？就是当神给我这样修剪的时候，其实也是让我学习爱心增加。感谢主，在约翰福音20章似乎已经把耶稣的生平讲完了以后，我们看到21章他又讲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是不应该我们怎么想也是一个完美的完结篇，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这实在就已经把整个约翰福音非常浓缩的写下来了。他怎么又来画蛇添足的添了21章呢？而且添的呢，有一些是叫我们很莫名其妙，甚至很不好看的。但是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事。耶稣复活以后显给人多少次哈，还有那个次序，这非常难统计，非常难计算。那么解经学家都不太能够讲得很清楚。我自己比较接受的讲法，他大概复活以后向人显现了11次。第一次是前5次都是在那一天，就是复活的那一天。第一次是像莫大拉的玛利亚，第二次是像那些去膏他的那些妇女，第三次我们只知道在路加福音24章有记载，但是知道有这件事，但是没有记载是怎么回事。就是第三次是耶稣向彼得显现，没有记录这件事，但是有讲有这么一件事，他向彼得显现。 然后第四就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那两个门徒显现。然后第五件事就是跟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的那个门徒回到耶路撒冷那天晚上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约翰福音二十章也有记，第五次他跟门徒显现，那一次多马不在。第六次是过了八天以后多马也在的那一次显现。第七次是这里，我们后面在二十一章的第十四节有讲到说这是第三次，这个没有冲突，因为这是第三次向这些门徒，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向门徒的显现。后来他还有向他自己不信他的自己肉身的弟兄雅各显现，这是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讲的。那么他在加利利的山上，加利利的山上跟十一个门徒显现，给他们大使命。后来又回到耶路撒冷附近的橄榄山跟这些门徒显现，然后升天。还有一次我们知道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显现啊，他复活以后显现的次数时间大概有这些，可能还有别的，但是圣经上没有记载。圣经上记载这样一件事情，耶稣死了复活了，向门徒，就约翰福音来讲，向一群门徒显现了，过了八天又跟这一群门徒加上多马显现了。耶稣是逾越节的时候受难的，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这中间隔了五十天。那么使徒行传讲耶稣复活以后用四十天的时间在地上向门徒显现，跟门徒讲话。我们有一个感觉哈，当然耶稣复活是非常喜悦的事情，特别我们在二十章已经看到了，他们这些门徒关在房间里怕犹太人来的时候，耶稣出现了就非常的喜乐，跟那个玛利亚看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那个兴奋非常喜悦。我们所爱的主他复活了，当然是又兴奋又喜悦，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复活的耶稣一下就不见了，跟他们显现完了一下又不见了，到哪里去了我们也不知道。门徒们很高兴，因为死的主又复活，当然很高兴，但是耶稣出现了一下又不见了，出现了一下又不见了。在约翰福音有讲出现了以后有跟他们下一个命令，差遣他们，给他们吹气，叫他们受圣灵，叫他们做的工作是赦免人的罪。他们知道这些，各位，但是他们很茫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情形啊？我想现在啊，我们还没有，七月还没有，到七月中大概就有了。尤其年轻人，你那个联考一考完，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大家反而会有点茫然了，我要做什么？这西方有一句话，我觉得真是很糟糕的一句话，但是也很真实，就是杀时间，时间太多了，不知道做什么。我发现门徒有这个情形，就是当耶稣复活了以后虽然很喜乐，可是那个喜乐后来变成一种有一点空虚，就到底我们要做什么，他给我们使命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做起。那么他们迷惘到一个地步，甚至他们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去了。有一天彼得跟六个同伴，总共有七个人，他说我们打鱼去。他们打鱼应该不是犯罪，我看多数的解经家讲他们没有什么犯罪。各位，你说打鱼当然不是犯罪，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原来是耶稣的门徒，已经撇弃一切来跟随主了，现在怎么又重操旧业了。那么不过多数的解经家说，你叫他不重操旧业，你叫他干什么了？现在不知道要干什么嘛。那甚至像加尔文这一类的哈，就是有那种清教徒，当清教徒在加尔文之后，有那种清教徒的作风的传道人和神学家，有清教徒作风的，就是那种非常勤劳的人，就是我们父母辈啊。各位， 儿女辈是没有的，我们的儿女辈是我不知道跟清教徒相对的睡教徒还是什么教徒哈，那个很比较不想动的不一样。有清教徒倾向，像加尔文这些 Matthew Henry 都会觉得他们去打鱼是很对的，你不要闲着没事干去打鱼很对。好，打鱼不管对不对都表示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曾经他们已经撇弃的工作，他们不做的事了，他们跟随耶稣了，他们跟随耶稣要在耶稣所带来的国度里面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他们要在耶稣的国度里面有一番大的作为，包括医病赶鬼行神迹，而和医病赶鬼行神迹所带来的上帝的国度的权柄的治理。现在这一切应该还是真实的，不过呢怎么实现没有看到，所以彼得说我们去打鱼吧。那就像荣森，虽然今天你坐在下面还是可以修理你哈，这个就像荣森和我，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做传道了，荣森去森林砍柴了，他是森林系的，我是没有他书念的那么好，所以我去哪里还不太知道。打鱼就是他砍完柴给我一点柴火好了，他们去打鱼去了。一个他们曾经撇下的工作，一个他们曾经已经绝对不会再做的事情，他们现在回去了。他们出去打鱼，那一夜没有打到什么。这个我也不觉得我们一定要把它想得太悲哀。打鱼没有打到什么，这个不敢说是司空见惯，但是也是有的现象，没有打到什么。我们在信靠了主以后，注意各位，这是耶稣复活以后的事，这不是耶稣死的时候的事，这不是耶稣被捕的时候的事，这是耶稣复活而且向门徒吹气给他们使命以后的事。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受洗了，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已经担任一些工作了，也许我们结婚了有孩子了，可是各位生活中不免也仍然会有迷惘的时候，不免也仍然会有我到底要做什么。或者天主教喜欢用一个名词来说，他说我们天主教喜欢，尤其灵修学里面喜欢讲到说神的儿女会有那个灵魂黑暗之夜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那个他们之所以用这个文绉绉的名词来形容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灵魂的黑暗之夜，就是说有的时候基督徒在生活中我们实在没有犯什么罪，我们也没有离开上帝，但是我们好像在黑夜中，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上帝要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很迷惘。犯罪当然是不好，但是犯罪完了你还知道你该做什么，你该知道认罪悔改啊。你也没有犯罪，但是现在的道路不清楚，很黑暗。彼得去打鱼，打完鱼打鱼打了又没有什么，我也是感谢主，如果打到了，而且打到了很多的鱼的时候，有可能彼得会跟我们有的时候有类似的想法，三年半以前跟随耶稣搞不好是错的。啊，我不知道谢荣森有一天会不会上山砍柴了。哦，来信友堂原来搞错了。我不知道张美君会不会有一天说，哎呀，到柬埔寨宣教是错的。当然谢师母不会说弹琴是错的啊，不讲另外一个事。我们会不会说我到底有没有选错教会，我有没有选错丈夫，选错妻子，选错工作？而且有些错误我们没有办法逆转，没有办法改变了。现在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哦，感谢主，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会有这个情形，我们生活里面会有 dark night of the soul。 不过我们基督徒通常讲这种情形的时候，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我们生活中会有十字架，会有我们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一些，你要说艰难也不是太大的艰难， 困苦也不是很大的困苦，困惑也不是很深的困惑，但是是一些我们很迷惘的事情。然后那一夜没有打到任何东西，如果打到了，也许彼得还会说啊，我们还是打鱼吧，代职侍奉吧。但他们没有打到，所以打鱼也不行。各位说真的，你今天叫我不做牧师哈，我不是说我不想做牧师，你今天叫我今天去不牧养不传扬福音，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认为我不如死掉，因为我的生命里面已经对任何其他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兴趣。我觉得我受造，我蒙召，我得到上帝的恩典，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福音传给别人，让人认识耶稣，以祈祷传道为事。我没有别的事情。对，我还是很喜欢吃喝玩乐，这办公室的同工都非常知道的。一讲起吃喝玩乐，眉飞色舞，对不对？玉慧哈，我说我哈，玉慧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哈，我是说游山玩水，我很喜欢，但是那个是因为我能够在那里面更认识上帝的爱，更能够把上帝的爱去传扬，我才做这些事。否则什么森林大海对我都没有任何意义。彼得去打鱼，因为不知道做什么，这是他唯一知道，打了一个晚上又什么都没有。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现在 SARS 大概快要过去了，我自己觉得在 SARS 的时候，你问我的话，我不是在讲党派哈，我也不是在讲政治。我看我们台湾的政府哈，我就都讲哈，包括马市长，包括陈总统，包括各党派，我看大家跟以往一样，多半在作秀，不太知道要做什么。我看多半是不知道做什么。你要真的问我哈，这个 SARS 啊，我看也是跟那个什么。有一首歌什么花非花雾非雾啊，就是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去我们都不知道。各位 SARS 怎么走的？你说哎呀我们洗手啊戴口罩，各位你天天戴口罩天天洗手天天量体温的时候，它要上升就继续上升，你要感染就继续感染。现在我们一个口罩都不戴不洗手，没有 SARS 就没有 SARS。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做预防的工作，我是说我认为任何的事包括这件事来去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人根本什么都不能做。今天你要叫什么任何医院啪突然爆出20个得 SARS， 我们台湾只好在永远在那吊车尾，每次到第19天就又来一个，那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各位，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我们的执政掌权的大概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事实上我看全世界也不知道，我看到现在照我所知道疫苗也没有发明出来嘛。如果再出来大家也只好继续洗手戴口罩，然后洗手戴口罩的时候那个患者节节上升，我们也没办法，就继续在恐惧当中。我们不知道。我在 SARS 的时候我特别感恩，连总统连市长连各党各派专家学者，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耶稣说过，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知道他往哪里去。我们基督徒也知道，但是我们基督徒虽然知道，不表示我们生活中没有迷惘，我们有。我们的迷惘是，耶稣已经复活了，我还不知道干什么，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跟随主了，主已经呼召我了，主已经带领我到今天了，我怎么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呢？我觉得21章的宝贵就在这里。20章好像一切都 OK 了，21章让我们看到是一切都 OK 了，但是一切 OK 之后，你仍然需要紧紧的依靠主，甚至你仍然需要更新你对主的依靠。因为我们看到的21章等于是英文说 flashback， 回到三年半以前彼得蒙召的那一天。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有讲到那一幕，那个是彼得他们打鱼打了一个晚上，耶稣讲完道以后在他们的船上 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一次耶稣是在船上告诉彼得去哪里怎么打鱼。我们也记得这篇道，我们也讲过，就是那是一个不恰当打鱼的地方，因为白天不应该在水深的地方打鱼，但是彼得听了耶稣的话，得到了许多的鱼。彼得就在那一次抛弃了一切来跟随了耶稣。这一次有非常类似的情形，也有很不类似的地方。他们打了一夜，没有得到什么。天快要亮了，耶稣站在岸上，门徒不知道是耶稣。各位，我们能不能想一想那个状况？我们能不能不但想一想那个状况，把它变成一个应用在所有人身上的状况？就是主跟你的距离不过是200肘，你居然不知道他，你不知道你的主在带领你。感谢主，你的主知道他在带领你。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跟加拉太人讲到说，我们这些人是认识上帝的人。当他说我们是认识上帝的人，他赶快加了一句话，他说更好是说我们是被上帝认识的。上帝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长处，知道我们的短处，他知道我们该走什么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主，没有哪一天的路上帝不再带领我们。但是神真是希望你的，神真是希望我们这些做他儿女的人，我们愿意听他的声音。可是我们实在是常常软弱，不知道。不过我也要再说，不知道还是感谢主，因为主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一切的事情。当然你们也可以赶快说，如果耶稣知道这一切事情，根本不要他们经历这个打鱼的辛苦的晚上。他们是一个晚上辛苦打鱼一无所获。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说，主啊，如果你知道的话，如果你在带领，这10年不要让我白辛苦多好。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相信10年的徒劳辛苦大有人在，20年30年都有人在，绕了一大圈都是空的。感谢主，弟兄姐妹，神不会带错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是我们自己走错故意的，有的时候没有错，但是神在我们茫然当中好像没有在带领我们，仍然在带领我们。然后在那距离200肘的距离，耶稣对他们喊话，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看解经书说那个小子是一个亲切的说法。我看解经书说在这个时候耶稣跟海上的渔夫对话不是一个很吃惊的事，因为照我们今天在讲，各位，你街上，不要说街上人，我今天问你，你有吃的没有，你会说康牧师，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十年前问的，现在不问了。中国人见面都说吃过饭没有嘛，对不对啊？那么耶稣也在问你们有吃的没有。那解经书说这个是一个鱼贩在岸上会对渔夫讲的话，就是当清早的时候渔船都回来了，鱼贩要开始兜生意了，他们要买鱼了，所以就会对接近岸的船在那里开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哎，老板呐，今天运气怎么样啊，这一类的话。说有吃的没有，小子有吃的没有，是一个比较亲切的问安的话。而门徒们打鱼的时候，每次回来也听过无数次卖鱼的人要兜生意或者要买这一网鱼的人跟他们这样讲，所以他们的对话还算直接。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那么说是没有吃的，当然就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没有打到任何的东西，也就是你今天不要向我来兜生意，不要跟我做生意了，我没有鱼可以卖给你。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 他们就把便撒下网去。这个我想也不是太难解释。那个鱼贩在岸上说：“哎，老板，今天有没有打到鱼啊？”“没有哎。”“哎，试试看右边，我好像看到有些东西，试试看右边。”那么反正已经累了一天了，再试一次，他们就试一下。这一撒下网，拉不上来，鱼非常的多。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在这一句话里面，历世历代也写了好多的文字，简单的说，有一个人有爱的眼睛，爱的眼睛能够叫你看到你所爱的人，爱的耳朵可以叫你听到你所爱的人的声音。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你的主没有撇弃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有些困惑茫然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工作要怎么办，你的婚姻要怎么办，你的身体要怎么办，你的儿女要怎么办，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感谢赞美上帝，上帝在带领你，上帝在带领属他的儿女。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不但寻找的就寻见，我们在茫然的时候，主就来寻找我们，主来叫他们打鱼。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鱼甚多，那么外行甚至表面的内行人渔夫就会说：“是鲤鱼，是鳍鱼，是什么鱼？”各位，打鱼的不是看鱼看什么，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哦。我想各种不同的鱼有各种不同的价钱哦。他们打到某种鱼跟打到另外一种鱼，今天的收入可以差一倍哦。是鱼，是鱼群。各位，我们能不能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心中，在每一件事上，我再说是在每一件事上，你看到是主，不是鱼，是主，不是 SARS 是主，不是联考是主。我们生命的每一件事，不仅是主在引导我们，而且是主叫我们到他身边。当我们不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到我们的身边。当我们觉得我们在死因幽谷无依无靠的时候，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需要有上帝的爱，上帝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能看出这个故事。这些故事也都非常多，那个钟楼怪人里面，那个电影里面，你记得那个吉普赛的女孩子应该是17岁吧，非常漂亮。那么有一个应该是天主教的修女吧，非常讨厌这个吉普赛女孩子，她痛恨吉普赛人，也觉得这个女孩子既然是吉普赛人，就更是妖女。这个妇人为什么这么讨厌这个吉普赛女郎呢？因为这个妇人有一个女儿在很小的时候被吉普赛人偷走了，所以她看到吉普赛人就痛恨。你知道那个故事，最后他发现这个女孩子是他的女儿。这个女孩子是他女儿，因为这个女孩子带了一个东西，是当年他的失去的女婴所带的那个东西。有的小说里面，有的故事里面是身上有一个胎记，看到了，哦，原来是我的女儿。各位，信心叫我们能认出生活中是主在带领我们，但求主让我们的信心是真是大到是领受了他的爱，我们看到，我们听到，我们就产生一件事情，跟在三年半前路加福音第五章同样的情形。刚才说我说不一样，不一样是一个是到水深之处，一个是撒在右边，不一样。耶稣在船上，耶稣在岸上，一样是门徒都在迷惘当中， 一样是门徒都有同样的反应。当彼得知道这个是主的时候，他的反应跟几年前一样，撇弃了一切来跟随主。我记得我在以前讲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你打鱼的生涯不好的时候，你没打到鱼的时候你改行，这是很合理的。你打到最多鱼的时候，最有成就感的时候你改行，这是很奇怪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因为他知道他要打到鱼，他要丰富，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信靠这位主，全心的信靠这位主。所以门徒的反应是对的，不像世人反应，当那个鱼打到很多的时候，他们会稀奇那个网那么坚固，他们会稀奇那个船那么坚固，众人都会稀奇，当那网鱼打到岸上的时候，大家都稀奇这些鱼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不看鱼，也不是不看船，也不是不看网，也不是不看这些东西，这是我们生活需要的，我们是需要这些，但是我们要从这一切的看到上帝。所以鱼很好，但是让我们得到鱼的主不是更好吗？网很好，但是让我们能够有网的主不是更好吗？有衣有食很好，但是使我们衣食不缺乏的主不是更好吗？这一次过了三年半了，他们在打到这个鱼的时候拉不上来，鱼太多了。上一次是拉上来了，而且分在两条船上，两条船都差一点沉了，勉强靠近岸。这一次是拉不上来了，是不是他们跟随主，跟随了三年半都讲到了，所以肌肉的力量稍微差了一点，还是这次鱼更多了，所以拉不上来了。拉不上来，各位好歹也得帮想办法。彼得不管了，这不是彼得的个性，彼得是马清洗型的，这急功好义的，马上去工作的。最需要人手把鱼拉上来，彼得不拉了。他既不管他的同伴，他也不管鱼，他也不管网，他也不管船。我们若癫狂是为主，我们若谨守是为你们。上帝的爱叫人觉得我们癫狂了，我们没有癫狂，我们所做的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亲爱的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不是可歌可泣的，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位主给了你一切。彼得在工作的时候是赤身的，他先把衣服披上，然后他就跳到海里去了。当然不是跳海自杀，他要去见他的主。我们说过，在这件事情之前，耶稣曾经单独，圣经没有特别记载，没有记载那个详情，单独见过彼得，那么也跟大家一起见过面。对于彼得见了面有讲什么话我们都不知道了，在这一次我们才看到主讲的话。清洗在第二堂我想会讲更多，就是彼得在不认主以后的罪恶感难过。他曾经在耶稣最需要的时候不认他，离弃了他，现在怎么办？我们在灵魂黑夜之时，我们在困惑，在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我们的主要怎么来对我们呢？彼得跳下去了，然后游到岸边了，很短的距离游到岸边，其他的门徒是拉不上来，所以他们就用一个小船把那个鱼慢慢拖到岸上。第九节开始讲的多么的生动，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这一次彼得先见了耶稣，然后再去拉那个网，那网满了大鱼，共135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 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你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让人能够喝。我们讲过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都跟吃喝有关，都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约翰福音是一个属灵的福音，叫我们认识信靠那位看不见的上帝，但是约翰福音也那样的顾念到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我们上次有讲到说耶稣叫我们不要忧愁，那个是在路加福音第12章，你们不要忧愁吃什么喝什么，你们不要忧愁，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这是路加福音12章30节，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父是知道的。必须那两个字在原文里是缺乏的意思。感谢主，耶稣知道我们缺乏这些，耶稣知道，耶稣也喂养我们。基督教不是一个不着天地的宗教，基督教是非常实际的。我们的神看不到摸不到，但是上帝的爱和他的能力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都经历到，不管耶稣在复活前复活后我们都经历到。他这么柔和的为门徒预备早饭，和他那么柔和的为门徒洗脚，和他那么柔和的教导带领门徒，和他那么柔和的为门徒为你我流血是一样的。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共牧主爱，不是一个人在享受上帝的爱，也不是在某一个时候享受上帝的爱，是耶稣还有他的门徒和上帝一起在爱中。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因为从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天父没有哪一个时候不爱耶稣，当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哪一个时候做门徒的不经历到上帝的爱。我们在这里看到一幅图画，是从旧约到新约都很喜欢描述的一个图画，就是所有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共赴那天国的宴席。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宴席，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上帝用他自己的恩典，把人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聚来，然后为他们预备吃的，为他们预备丰富的吃的，给他们饼，给他们鱼。我们要看到这一段，就是门徒本来很迷惘，门徒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借着这件事，上帝耶稣再一次提醒他们，一个，我们离了主，我们就不知道做什么。第二个，只有主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是丰富的。主借着生活中有的时候常常重复做一些事情，一方面要强化我们的印象，一方面这是同样一位主。常常在这些事上，我有这样的经验，我想你也有这样的经验。这些经验，希望我们因此都能更加的信靠爱主，在这些领受上帝的爱。耶稣对他们没有一个字的责备，只有为他们预备。在这以后，当上帝的爱再一次白白的临到他们以后，才有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讲我们爱主，除非我们先知道主爱我们。我们必须不断的在思想，在经验，求上帝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主，你是这样爱我，在我这么迷惘的时候，在我这么远离你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我犯罪的时候，有的在我无知的时候，主，你这么爱我。那么彼得当然又表现一次，就是舍弃一切，不仅是鱼，不仅是网，不仅是船，这次舍弃的还包括什么？他的同伴。就是我们从人来看他很自私，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不来帮忙， 可是他不是不帮忙，因为你后面在第十一节那十一节那里看到彼得还是把网拉到岸上来。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时候，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人比我们专心的信靠上帝更重要。主是我们的一切。当我们专心信靠上帝，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必能从他那里得到的力量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就替我盖一个教堂，你爱我就替我做这个做那个，都不是。你爱我就爱我所爱的羊。你如果爱我，就去照顾那些我要你照顾的羊。你说康牧师，我并不是牧师，我不需这段经文对我没有意义。各位，有意义的，我们都有羊群要照顾。这个我们照顾上帝的羊，这实在已经把我们跟上帝放在一起了。因为我们的上帝就不断的，包括在旧约，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讲到的诗篇23篇，不断的把上帝描述成一个牧者，有的时候描述成战士，有的时候描述成君王，有的时候描述成丈夫，有的时候描述成朋友，但是也一直不断的把他描述成一个牧人。如果我们真的爱上帝的话，我们就要喂养照顾上帝的小羊，牧养他们。各位，我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应当有一些反省。我们在说，我们会说我们爱上帝，尤其是哈，你被上帝那么照顾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在想，哎呀，神这一生对我很好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刚刚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工作，或者我们刚刚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婚姻，我们刚刚有一个非常白白胖胖的孩子，我们感恩，我们岁首年终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爱上帝的心真的很强烈。可是我们要在每天的生活中爱护上帝所爱的这些羊，喂养他们，照顾他们，那就很难了。主讲了3次，3次提醒他，3次强调这件事。如果你爱我，彼得，你爱我，你不要洗我的脚，我不需要你来洗我脚，你不需要为我盖个教堂，我不需要你盖教堂，你不需要为我做任何的事，你就去喂养，喂养，跟约翰福音讲的喂养一样，用你的肉，用你的血，用上帝的话，用上帝的灵来喂养他们。而且当我们在喂养这些小羊的时候，大羊也好，小羊也好，喂养羊群的时候，我们喂养的最后，我想不只是最后，我们喂养到喂养好的时候，会有一个情形。18节哈，我17节的下半句读起，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18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知道耶稣要彼得喂养羊群，我们从这经文大概也可以看到，彼得喂养羊群，做主的门徒，在喂养羊群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为主殉道，用死来荣耀上帝，为主殉道。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也可以连在一起。我觉得当做一个牧人的时候，或者我要说，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被耶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饼，用他的鱼，用他的血，用他的水，用他的圣灵，用他的话来光照引导带领我们的时候，上帝要我们领受这样的爱，也活出这样的爱来喂养其他的人。而我们在喂养其他人的时候，也回到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不要照你的意思来做事。各位，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真的是在学习， 每一件事都在学习，包括每一只羊都是上帝交托给我的。我承认对待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需要多听一点，有些人少听一点，有些人他应该去多做一点，但是每一个都是上帝要我牧养的。我不可以照我喜好的去做，我不可以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我们在服事的路上也是这样，我们在信仰上帝的路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他不是随意往来，他是顺服他的天父。这个叫什么？这叫跟随主。所以耶稣在复活以后再重复了他重复好多次的话，甚至我可以说这好像是彼得的，可能是彼得的第三次的蒙召。第一次的蒙召是在约翰福音一开始，施洗约翰见证这是神的羔羊，彼得后来就跟随了耶稣，那是第一次的蒙召。第二次蒙召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打了鱼以后第二次蒙召。第三次我们说他不需要蒙召了嘛，他已经认识上帝了，可是耶稣再一次的感动他，让他知道耶稣是怎么爱他，怎么赦免他，怎么原谅他，怎么为他预备，然后再一次告诉他，如果你要来跟随你要做我的门徒，如果你爱我，爱这些羊，照顾这些羊，不管你怎么照顾，遭遇到的是什么，人家把你怎么带领，你来跟随我。我们也非常感谢主，到你来跟随我哈，你跟从我吧。到第十九节，我们想这一下约翰福音真的可以结束了，跟从主嘛，他还是没有结束，他又来一个画蛇添足。你们已经知道我说画蛇添足绝对不是画蛇添足，而有他的意义。好像彼得又犯了一个错误。我很感谢主，就是我说我们一直到死，我们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而且上帝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都会帮助我们，但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被修剪，越修剪越有主的样式。啊，各位你听哈，彼得曾经不认耶稣，现在耶稣向他们显现了，而且不提旧事，不提他怎么样，曾经不认他，只给他吃，给他温暖，然后问他是不是爱他。彼得说爱，那么耶稣就把重大的责任托给他。我们今天不太懂得你喂养我小羊什么意思，除非好像你是牧师，我们会这样讲。彼得也不是一个牧羊人，但是我们说了，这是一个旧约就常常有的一个模式，就是耶和华就是一个牧者，我们得到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去照顾其他的人。彼得也知道，那么说起来，彼得得到了一个很重大的责任，耶稣不但赦免他，重新拯救，呼召，使用他，但是耶稣又说了几句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最后这句话，他说你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你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别人要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我想彼得不喜欢了，怎么每次讲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讲到福音的时候都有一个但书啊，为什么每次讲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的时候都要来一个我们要背十字架舍己啊？这里也是一样，给你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责任，重新对你有这么大的肯定，耶稣说你会要被人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好吗？要带也好，那也没办法，我现在跟随你了。各位，我们人常常是什么？跟随上帝可以，但是人比人就气死人。我跟随上帝，就算我跟随上帝最后被带到我不想去的地方，那别人跟随上帝怎么样呢？彼得一看到约翰，彼得就说这个人怎么样，他的意思说我会被人家带来带去，这个人呢，就是彼得马上又失败了。你不要管别人嘛，神要让荣升怎么样，要让清洗怎么样，要让我怎么样，那都是神的事。我们不能说神你为什么给他那么多那么好，给我的那么少。耶稣说我要他一辈子长命富贵，一直到我再来，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跟随我吧。 我们完全不知道彼得后来怎么样用死来荣耀上帝。传说他在罗马被倒钉十字架，有这个可能。但我们倒真知道一件事情，约翰那位耶稣所爱的，在这里没有讲他的结局怎么样。我们知道他后来在90岁的时候也是伸出手来束上带子，带到拔摩海岛上流放，做一个刑囚犯。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在那个耶稣把约翰带到90岁不能享清福到那里受苦的地方，耶稣让约翰写了一个荣耀的末后的意象，叫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在各样的艰难中知道我们的主是荣耀而且得胜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结束约翰福音了。我自己在准备这一章的时候，我心里很感恩，因为想到过去的半年，我有一点依依不舍，好像跟一个老朋友要分开。当然我们没有跟耶稣分开，也没有跟约翰分开，但是我有那种哎呀要关起来了吗？我们好像在上半年告了一个段落。愿我们都跟随我们的主，他帮你预备鱼，他帮你预备饼，他帮你预备工作，他帮你预备道路，他帮你预备那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人。你不要管别人他怎么带领，我们为这些感恩。你要喂养其他的人，你就跟从主，撇弃一切跟从主。不仅是撇弃鱼网船和同伴，撇弃一切跟从主，也包括撇弃你对别人的偏见和嫉妒，通通都撇掉。唯有在完全跟从主的情形下，我们才能一起为主站立，一起为主征战。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赐下你的儿子替我们赎罪，你赐下你的儿子做我们生命的光，跟随你的就不在黑暗里。但是慈爱的主，跟随你的虽然不在黑暗里，常常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跟随你。有的时候那个光也叫我们很刺眼，看不清楚。我们感谢你，你仍然关心我们，关心我们的每一个部分，包括我们有吃的没有，包括我们有没有鱼吃，有没有饼吃，有没有炭火可以取暖。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你的儿女聚集在一起，聚集在这个教会。愿我们彼此的供应牧养，愿我们彼此的扶持，不是嫉妒和比较，我们专心来跟随你，为你在我们和在其他弟兄姐妹身上所做奇妙的工作，包括当好像别人你在别人身上做的比在我们身上做的还更美的时候，我们感恩也欣赏。当我们有更多的时候，帮助我们分享。主啊，不仅是信友堂，愿所有你的儿女都一起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